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继续要看撒母耳记上22章，从第五节开始，5到8节。先知加德对大卫说，你不要住在山寨，要往犹大地去。大卫就离开那里，进入哈列的树林。扫罗在基比亚的拉玛，坐在垂丝柳树下，手里拿着枪，众臣仆侍立在左右。扫罗听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何处，他就对左右侍立的臣仆说，便雅悯人呐，你们要听我的话，耶西的儿子能将田地和葡萄园赐给你们个人吗？能立你们个人做千夫长百夫长吗？你们竟都结党害我。我的儿子与耶西的儿子结盟的时候，无人告诉我，我的儿子挑唆我的臣子谋害我，就如今日的光景，也无人告诉我，为我忧虑。听众朋友，我们看到扫罗这个人好像是不是有病，这特别在精神方面的，他怎么会变成疑神疑鬼的，认为别人都在结党谋害他，他认为说今日的光景也没有人告诉他，也没有为他忧虑，连他的儿子都挑唆他自己的臣仆要谋害他，他变成这样的光景，精神的确看起来是有了问题的，他有被迫被压迫的一种情绪，他可能有这种病，因为他发现自己的儿子对他不忠，他想知道为什么在他的部下当中没有人告诉他这件事情，可是有一个人告诉他的，就是说到大卫已经逃到什么地方去了，大卫和他的人吃陈设饼的时候，他在会幕里面，就有人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扫罗。接着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22章9到10节，那时以东人多益站在扫罗的臣仆中，对他说，我曾看见耶西的儿子到了挪伯亚西图的儿子亚西米勒那里，亚西米勒为他求问耶和华，又给他食物，并给他杀非利士人歌利亚的刀。现在出现了一个人，以东人多益，他站在扫罗的臣仆当中，把这个事情告诉他的。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多益这个人，他就提供消息，关于大卫的消息，扫罗就决定要追到祭司亚西米勒那里去。接着我们看12到14节，王就打发人将祭司亚西图的儿子亚西米勒和他父亲的全家，就是住挪伯的祭司都招了来，他们就来见王。扫罗说，亚西图的儿子要听我的话。他回答说，主啊，我在这里。扫罗对他说，你为什么与耶西的儿子结党害我，将食物和刀给他，又为他求问神，使他起来谋害我，就如今日的光景。亚西米勒回答王说，王的臣仆中有谁比大卫忠心呢？他是王的女婿，又是王的参谋，并且在王家中是尊贵的。这个时候扫罗把亚西米勒和在挪伯所有的祭司都召聚来了，要亚西米勒解释为什么他帮大卫逃亡。这位祭司是很诚恳的，很诚实的就回复了扫罗王，他的动机是非常的单纯也高尚的，完全没有想到大卫没有对他说实话。后来这件事情就使大卫内心觉得很痛苦，因为他没有对亚西米勒没有说实话，让他以为大卫这个人正在执行扫罗王的任务。接着我们看22章的15到17节， 我岂是从今日才为他求问神呢？断不是这样。王不要将罪归我和我父的全家，因为这事无论大小，仆人都不知道。王说：亚希米勒啊，你和你父家的全家都是该死的。王就吩咐左右的侍卫说：你们去杀耶和华的祭司，因为他们帮助大卫，又知道大卫逃跑，竟没有告诉我。扫罗的臣子却不肯伸手杀耶和华的祭司。这个时候扫罗发了命令之后，他们拒绝，扫罗就极其愤怒，不想多听他说，就命令仆人杀掉祭司。仆人们不敢执行王的这个命令。你们看到听众朋友，扫罗这个时候他一意孤行的继续犯罪，他背逆神，于是他就命令多益替他执行这个非常卑鄙的一个恶事情，要杀这个祭司的全家。接着我们看22章18节，王吩咐多益说：你去杀祭司吧。以东人多益就去杀祭司，那日杀了穿细麻布与弗多的85人。这件事情实在是太悲惨了，王就吩咐多益，他去执行，就以东人多益就去执行了这个命令，杀了穿细麻布与弗多的85人。扫罗在神面前犯了非常严重非常恐怖的一个罪行，如果神之前没有丢弃他的话，在这个时候神一定会遗弃扫罗这个人。接着我们看19节，又用刀将祭司城挪伯中的男女孩童吃奶的和牛羊驴尽都杀灭。好可怕，扫罗的内心中的苦毒和他报复的心理非常令人可怕。苦毒，听众朋友，苦毒是我们常常要当心的事情，这是一个试探，这是一个罪，严重的罪。在新约希伯来书12章15节警告啊，我们听众朋友，也是我们警告今天的人说，希伯来书12章15节，新约希伯来书12章15节说，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这句话听众朋友特别记得，我们要记得，当苦毒一进到我们的心中的时候，那么这个后果是非常恐怖也是很可怕的事情。我今天也这样说，我在教会当中也曾经见到有这种苦毒的情况，看到教会的同工所做的事情内心有苦毒，他没有去荣耀耶稣基督，反而内心有苦毒，怒火中烧，要报复人，要恨人。当苦毒占据人心的时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听众朋友，我们必须要在内心要反省我们自己，求主怜悯，也在神面前悔改。那么我们看见这件事情，扫罗他就是这样的结果，他是属于撒旦的，在撒旦的手中。当一个人的心中充满了苦毒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确定那个人是否他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不是真正蒙恩得救的，尤其是一个热心侍奉主的人，如果他还是这样有这种苦毒的心的话，就是我们就要小心，我们真的是让我们很难分辨麦子跟败子，有时候分辨不出来，很困难。所以听众朋友，我们一定要求主怜悯，让我们求主赦免我们脱去这个苦毒啊，内中的苦毒，因为这是来自恶者的。接着我们看，这个时候大卫就带着600人继续赶快的逃亡，约拿丹又去找大卫，使他依靠神得以坚固，在隐基底这个地方，而大卫没有趁机杀害这个扫罗。现在我们看撒母耳记上23章1到5节，有人告诉大卫说，非利士人攻击基伊拉，抢夺禾场，所以大卫求问耶和华说，去攻打那些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耶和华对大卫说，你可以去攻打非利士人，拯救基伊拉。跟随大卫的人对他说，我们在犹大地这里尚且惧怕，何况往基伊拉去 攻打非利士人的军旅呢？大卫又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回答说，你起身下基伊拉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往基伊拉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大大杀败他们，又夺获他们的牲畜。这样大卫救了基伊拉的居民，这是非常荣耀神的事情。非利士人总是作为以色列的世仇，他们这个时候抢夺了基伊拉人的禾场。我们看见大卫啊，神应许他差遣他去要拯救基伊拉之前，大卫已经先寻求了神的旨意，大卫要保护这些属神的人。虽然大卫继续逃避扫罗的追杀，他当扫罗知道大卫和他的人被困在一个城里的时候，他很快就调度军队继续的要追杀大卫和他的属于他的人。大卫在这个时候他再一次就求问神该怎么办，那么神就警告他，叫他赶快逃避扫罗跟他的军队逃走。因为基伊拉的人虽然大卫帮助他们，但是基伊拉人不会保护大卫。虽然已经说过了，大卫曾经帮他们打败这些非利士人，但是也救过他们，但是他必须要逃走。接下来我们看十三节，大卫和跟随他的人约有600人，就起身出了基伊拉，往他们所能往的地方去。有人告诉扫罗，大卫离开基伊拉逃走，于是扫罗不出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大卫跟他的人都四处逃走了，他们不像一个比较有组织的军队。接下来我们看23章14到16节，大卫住在旷野的山寨里，藏在西佛旷野的山地。扫罗天天寻索大卫，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大卫知道扫罗出来寻索他的命，那时他在西佛旷野的树林里。扫罗的儿子约拿单起身往那树林里去见大卫，使他依靠神得以坚固。听众朋友，我们看到扫罗的儿子约拿单对大卫非常的忠诚，很友善，这个朋友实在是太好了。他来鼓励大卫，他正在逃难，他来鼓励他约拿单，所以他说见大卫使他依靠神得以坚固。接着我们看17、18节，对他说，不要惧怕，我父扫罗的手必不加害于你，你必做以色列的王，我也做你的宰相，这是我父扫罗知道的。于是二人在耶和华面前立约，大卫仍住在树林里，约拿单回家去的。这个时候约拿单告诉了大卫，扫罗也知道将来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因为他自己心内心有数，他还在做困兽之斗，他知道他的人生已经走到这种状况底下，困兽之斗。扫罗完全他很明显的他也知道他抗拒，刻意的抗拒神的旨意，他刻意的去背逆神，可是他的儿子约拿单却愿意来遵行神的旨意两个完全父子完全不同的，一个是抗拒神的旨意，一个是遵行神的旨意。约拿单他的言行，看他的言行当中显出他是一个非常忠心很尊贵跟从神的人。他的态度让我就可以想到新约的司祭约翰，新约里面司祭约翰向犹太人介绍主耶稣的时候，他怎么说的？听众朋友还记得吗？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用这句话来介绍主耶稣，他必兴旺，说主耶稣必然兴旺，他自己是一个衰微的。接着我们接下来看撒母耳记上23章19节，西佛人上到基比亚见扫罗说，大卫不是我们那里的树林里山寨中，大卫不是在我们那里树林的山寨中，旷野南边的哈基拉山藏着吗？扫罗就知道，就马上 他就要希望去把大卫找出来。那么西弗人竟然他就帮助扫罗，承诺要把大卫交给扫罗王。接下来我们看第二十六节，扫罗在山这边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山那边走，大卫急忙躲避扫罗，因为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四面围住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要拿获他们。所以这个时候大卫好像被包围一样，非常危险。如果扫罗没有被人把他召回去和非利士人作战的话，扫罗这一次一定就可以把大卫擒获，把他抓住了。但是我们知道啊，神保守了大卫的性命，这显出我们神已经安排的美好的时间，都算神已经安排时间了，又在救了大卫的性命。所以我们听众朋友，我们一生神都安排，还有我们每一段时间无论出入啊，都有神的同在来保护我们。接着我们看撒母耳记24章，大卫这个时候还在逃难，扫罗也继续在追杀他。那么这段是确实对大卫来说是一个考验，神考验他的时间。大卫从一个很单纯的一个牧羊人，现在变成一个什么非常勇敢的、很信心很坚固的，他成为一个真正在神面前经历神的人。这个时候大卫大概已经可以统治啊神的百姓了，以色列人了。这是我们现在来看24章1-2节，扫罗追赶非利士人回来，有人告诉他说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扫罗就从以色列中挑选3000精兵，率领他们往野羊的磐石去寻索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大卫在这个时候他躲在一个比较坚固的地方，大卫但是只有600人跟着他，扫罗带着3000精兵啊去追杀大卫。扫罗的军队远远的多过大卫的少少的人数。大卫这个时候他使用战术，他有头脑很好，使用战术补足了他在兵力上的跟扫罗的差异。大卫他很了解这个地方的地形，而且跟随他的人啊都是非常勇敢的。接下来我们看第3节，24章3节，到了路旁的羊圈，在那里有洞，扫罗进去大解，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正藏在洞里的深处。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这个发生这样的事情，扫罗进去大解，在洞里面大解。那么扫罗进到大卫躲藏那个洞里面，扫罗竟然在这个洞里面他睡着了，外面有卫兵站岗，但是卫兵是站在洞外，没有在洞里面，他们让王有隐私，让他可以在洞里面休息。当时情况就是这个样子，大卫和他的人以及扫罗这个时候他也在洞里面，卫兵却站在洞外。接着我们看第4节，跟随的人对大卫说，耶和华曾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时候到了。大卫就起来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我们看到大卫就偷偷地溜到正熟睡的扫罗王的身边，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接着我们看第5节，发生什么事情？第5节，24章第5节，随后大卫心中自责，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大卫做了这件事情，他立刻被圣灵感动，他后悔了，因为他这样做会让扫罗王样子很难堪，别人看见他这个样子很难堪。你想当扫罗一醒的时候发现自己只穿着内衣，这个成什么样子啊？当他太难看了吧，做一个王竟然是这个样子，衣襟啊被人割掉了。接着我们看第6节，对跟随他的人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们看到大卫对神很忠心，他尊重啊神，他尊重王的职分，因为他是神所立的王，受膏的。虽然大卫他并不尊敬这个人的本身， 虽然扫罗他一路追杀的大卫，大卫却不敢伤害他，因为扫罗是神的受膏者。大卫让神来自己来处理关于扫罗的事情啊，他相信神，求神来解决这个事情。如果我们今天听众朋友也能够灵命这样成熟到这样一个地步，让神来处理我们的敌人就好了，让交给神，交托神，求神为我们开路，来为我们伸冤，这个是很重要。往往我们常常想要自己来伸冤，那么我们以为我们自己会比神做得更好。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啊，这些经文盼望听众朋友要把它记起来。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听众朋友，神一定会为我们信徒属于他的人伸冤在神，神必报应。凡事啊，我们要学习啊，学习这个功课，伸冤在神，神必报应。当我们想我们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解决问题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不是过一个信心的生活，也不是靠信心来行事。我们有时心里面怀疑啊，不信神会来处理我们的问题。听众朋友不要忘记啊，伸冤在神，神必报应。我们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那么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自己来这档事情神管不了，他大概不知道我的痛苦，还是我自己来吧，我自己该知道怎么做。我想这是一个错误的一个态度。但是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大卫王他没有做王，这个时候他乃是让神来处理关于他跟扫罗的关系。大卫他自己这个时候为了割下扫罗的外袍的衣襟，他也很自责，他觉得这样等于让扫罗王难堪，那么等于羞辱了这个王啊，所以他自己觉得很自责，他良心不安。接着我们看第七节，大卫用这话拦阻跟随他的人，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扫罗起来从洞里出去行路，这个时候有几个跟随大卫的人想立刻杀掉扫罗，但是大卫不准他们这样做。接着我们看第八节，随后大卫也起来从洞里出去呼叫扫罗说，我主我王。扫罗回头观看，大卫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听众朋友，我们看到大卫他的心态，他的态度，那注意，虽然大卫他在内心上他并不尊重扫罗，但是大卫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就是他尊重，他是一个受膏者扫罗的他的职分。这个时候扫罗是王，以色列王。接着我们看第九、第十节，大卫对扫罗说，你为何听信人的谗言，说大卫想要害你呢？今日你亲眼看见在洞中耶和华将你交在我手里，有人叫我杀你，我却爱惜你，说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这个时候向扫罗表白他自己的心意，他不要杀害扫罗。那么扫罗听说大卫要杀他，那种说法是不正确的，根本就没有这回事情，从来就没有这回事情。我认为大卫是被他的朋友或者敌人啊，深深对他有误会，污蔑了他，误传了这件事情。大卫不杀扫罗是一种很厚道的行为，这很清楚地表明他没有意图要杀害扫罗王。大卫就继续地说的时候，扫罗就大哭起来了。接着我们看十六、十七节，大卫向扫罗说完这话，扫罗说，我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就放声大哭，对大卫说，你比我公义，因为你以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这里我们听到扫罗说出他心里面要说的话，说什么？接着我们看二十节，我也知道你必作王，以色列的国必坚立在你手里。这个的确是扫罗王做一个惊人的宣告。扫罗他的意识到大卫说的话是真话，饶了他自己的命，他感动了他。扫罗就承认有一天大卫一定会做以色列的王这个事实。接着我们看二十一、二十二节，现在你要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不剪除我的后裔，在我父家不灭没我的名。于是大卫向扫罗起誓，扫罗就回家去了。大卫和跟随他的人 上山寨去了。他们说话，说完话以后，扫罗就回自己的家，大卫也和他的人又回到原来他们的洞穴里面。大卫这个时候心里面不信任扫罗，他又回到旷野里面去的，因为他知道扫罗还会来追杀他。那么扫罗他的心却是被魔鬼附着的，经上已经说过恶魔会突然临到他。这件事情啊，让我们听众朋友在今天我们认识圣经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再一次让神的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领受神的话，让我们知道神是伸冤在神，神也保护我们的性命，直到如今。我们感谢神，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